欧洲议会右转，马克龙突然解散议会，炼狱警官，美国印太司令揭对中共的防御战略，北韩垃圾气球四年发，评论话面临联合制裁，矛头指向邓家，中信副经理除咗落马，捷克开始台北捷克中心，增进国际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礼拜二。目前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有重大斩获，左派失利，欧洲政治氛围比起五年前明显右转。欧洲重量级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败给国内的极右政党之后，他突然宣布解散国会，提前选举，而中国去年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再创新低。专家认为未来中欧经济摩擦会更多，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下降趋势仍将持续。据法广新闻报道，根据不同阵营的反应，总统多数派称赞马克龙有勇气、决断，反对者说马克龙是赌徒心理，极左和极右都在度拱火，激将马克龙解散议会。据路透社报道说，马克龙进行了一次冒险的赌博，如果极右翼国民联盟党赢得多数席位，马克龙将失去对国内事务的发言权。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马克龙的这一决定引起了法国从政坛到民间的震动。法国多家媒体都以法国人面临着历史性选择为题，表达对未来的担忧。一旦极右翼在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将会出现总统马克龙同一位极右翼总理共治的局面。法国政局如果转向，将会比欧洲未来政治增添不确定性，亦比主张不断深化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蒙上阴影。6月10号，欧元跌至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欧元对美元下跌 0.5% 至 1.0764 美元，对英镑则跌至21个月低点 84.53 便士。法国蓝筹股下跌 2%， 其中法国巴黎银行以及法国兴业银行等银行的跌幅最大。法国 CAC40 指数成为欧洲表现最差的指数，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今年最高水平。北欧联合银行首席市场分析师格里奇表示，提前大选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个将对经济和市场信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银行家他们表示，投资者担心如果法国主权债务在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昂贵，他们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增加。报道说，在法国啲人对该国高债务水平的担忧今年加剧，政治不确定性再度升温，对经济的影响亦可能成为关注焦点。而标准普尔上个月下调了法国主权债务评级，对法国政府在欧盟选举前几日处理紧张预算的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另外，在欧洲议会中，一些中共的批评者再次当选连任，包括法国社会党人格鲁克斯曼和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党莱克斯曼，前者曾经领导议会推动禁止强迫劳动，后者曾经在欧洲议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并关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各种酷刑，呼吁欧盟加强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力度。荷兰政府前网络安全高级官员格罗图伊斯亦成功连任，他曾经努力追查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亦赢得了连任，他曾经警告 中共增加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可能是为了间接换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力。他亦曾经率团访问台湾，希望加深和台湾的联系。捷克的绿党议员格雷戈罗亚亦保住了席位，他曾经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并要求欧盟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犯落的这些罪行。这次大选中，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领导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仍然是欧盟最大的议会党团，冯德莱恩有望再次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专家估计，中间派主流政党内可能有 10% 至 15% 对冯德莱恩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因此冯德莱恩或者需要争取右派人士的支持。冯德莱恩说，他愿意和那些亲欧洲、亲乌克兰、亲法治的人进行对话。去年冯德莱恩首度提出并推动了去风险概念，要求继续降低和中国往来的风险，避免中共的经济胁迫。近年来，这个已经成为主导西方对华关系的共识。冯德莱恩说，他有信心获得第二个五年任期，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面对中共的扭曲市场行为，欧盟准备好动用一切可用的贸易工具来保卫其经济。据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以及荣鼎集团6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对欧盟27国以及英国的直接投资只有68亿欧元，再次刷新2010年以来的最低投资纪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教授郑正炳对大纪元说，北京一直竭力分化欧美，拉拢欧洲，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西欧大国集中投资，但现在欧洲逐渐认识到了中共的威胁，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北京对俄罗斯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让整个欧洲对中国，不理是脱欧亦或是去风险，基本上都在慢慢地和美国靠拢，越来越将和中共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个亦令到欧洲对中国的整个投资和审核变得越来越严格。6月10号，一位美国海军最高级别指挥官对媒体概述了美国和台湾联防中共的最新战略。他表示，如果中国决定入侵台湾，美国将会做出地狱般的反应，这个会让北京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美国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说，美国有一项计划旨在威胁中国，确保北京了解如果他确实发动了入侵，下场会是很惨重的。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的时候指出，作为印太司令部司令，他的任务是确保从现在到2027年乃至以后，美军及其盟国有能力取得胜利。帕帕罗说，美国阻止中国发动入侵的战略被称为地狱警官。一旦中国军队开始向台湾进军，美国筹备出动几千艘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机和潜水艇保卫台湾。这些无人机设施将令美国、台湾及其地区伙伴有足够的时间联合起来，采取更大的应对措施，从而给中共军方造成极大的困扰。当被问及更多细节的时候，帕帕罗拒绝对外透露更多。他说，我没办法告诉你听计划里面有什么，但这个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交付的。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宣布，为其复制者生产计划投入超过10亿美元，以建造大量价格较低的无人机和水面舰艇用于防御。帕帕罗话俾华盛顿邮报听，复制者计划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吸取咗灵感，原因系乌克兰军队喺利用无人机技术抵御俄罗斯军队方面取得咗新嘅突破。但系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目前仲唔清楚五角大楼系咪能够喺中共入侵之前及时实施复制者计划，亦有猜测认为，如果呢个计划需要得到快速推进，美国可能会藉助盟友国嘅生产能力实现目标，其中包括位于印太地区嘅印度。近年嚟，中共政府一直专注于增强军事实力，并且喺台海附近频繁发起骚扰。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表示，中共的年度国防预算可能会达到大约7000亿美元，比北京公开宣称数额的高出三倍。而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为2024财年的国防支出拨款大约8400亿美元。帕帕罗指出，他认为中共政府正在实施复仇主义、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战略，现在想说服北京寻求其他选择可能为时已晚。对于台湾来说，他们有两种发展方向，第一种是屈服，最后放弃部分自由，第二种是将自己武装到牙齿。他强调说，无论怎样选择，台湾的命运都会直接影响到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安全、自由和福祉。北韩自5月底开始，大量空飘垃圾气球进入南韩，引发两国关系恶化。截至10号早上6点，北韩已经发动四轮空飘攻势，8号至9号期间有超过300火垃圾气球进入南韩。在这个之后，第四批垃圾气球又再次到来。期间甚至有气球携带垃圾飘到总统府附近，引发南韩方面高度警惕。对此，有评论人指出，北韩最新的挑衅行动可能会遭到国际的更多制裁。据韩联社等媒体报道，南韩警察厅以及消防部门声明指出，在10号警方发现部分气球飘至首尔梨泰院地铁站旁边的商店和龙山区政府办公楼屋顶。总统府附近亦发现垃圾气球。9号午夜至10号凌晨5点，警方在首尔寻获第三和第四批垃圾气球，共计89个。报道指出，作为回应，南韩军方藉助边境的设施播放对北韩境内军方的喊话，还用播音器材播放南韩的流行歌曲，以及讨论首尔和平壤的用语差异等等。到目前为止，北韩亦在边境安置了对南韩喊话的设施，截至10号暂时还未启用。对于相关的消息，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说，北韩对南韩持续发射多轮空飘垃圾气球，原因主要是为了报复所谓南韩叛徒者和北韩活动人士的持续宣传活动。因为这些传单携带着有关外部世界的资讯，被解读为是对金氏王朝统治的批评和威胁。另外，北韩亦试图通过上述发射来干扰南韩的 GPS 系统。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抨击说，南韩发放反北韩传单。对此，南韩警察厅表示，他们无权干涉民众或公民团体自发对北韩发送传单的行动。庞中认为，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美国和南韩将会和国际社会一起加快合作应对。近日，南韩政府宣布终止了2018年南韩和北韩的军事协定。美国、日本和南韩在北韩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三国合作正不断加强对北韩的威慑力。他认为美国和日本、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亦就是人所说的亚洲小北约机制为基础，进一步加快布局。如果北韩发起更多挑衅，南韩、美国和国际社会将会迅速、强烈、彻底地惩罚北韩。6月9号，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被通报遭到调查。大陆媒体话，消息震动金融圈。9号，中纪委通报，徐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审查和调查。现年59岁的徐佐曾经担任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落马之前还担任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在中共前党魁邓小平支持下，由红色资本家荣毅仁1979年创办的。今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第12巡视组巡视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在这个之后，中央巡视组在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巡视了3个月左右。这次巡视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组长施克辉负责。施克辉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旧部，亦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旧部。就在中信集团被巡视的同时，亲中共的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爆料邓小平的嫡孙邓卓弟是中信财务公司的监事，这个公司是中信集团的子公司。时政评论员李彦铭对大纪元说，中信集团当年是由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的，王振的仔王军等太子党曾经长期担任中信集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这次由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心腹旧部带队巡视，讲明了习近平的重视程度。李彦铭认为，邓卓弟在中信任职的消息现在曝光，隐现中共高层内斗的风向已经指向邓小平和王振等元老的家族。时政评论员唐正远亦认为，习近平要让邓家失去政治影响力，邓卓弟在中信集团的子公司下担任一个监事，更加似是一种刻意的安排，目的是利用这种方式来释放一种高层不存在邓小平和习近平两条路线斗争都好团结和谐的假象。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既要内斗又要对外展示团结的做法。捷克当局6月10号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台北开始一个名为台北捷克中心的机构，以促进两国的文化和外交关系。这个反映出捷克政府选择进一步深化和台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表示不满，习近平当局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多次暗示准备在台湾动武。在最近几个月，中共军方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捷克共和国在近年来和台湾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外交部指出，台北捷克中心将于6月14号开幕，届时将会举办捷克摄影展。捷克中心负责人尤尔科娃对该国通讯社表示，捷克人希望在台北被看到和听见。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在于深化台湾大众对捷克传统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的理解。目前捷克外交部在全球25个国家设有28个捷克中心，其中不包括中国。这些机构的任务包括展示推广捷克的历史、语言、文化、旅游以及外贸。在捷克中心成立之际，捷克参议院首席副议长德拉霍斯率领包括捷克科技副部长哈夫里可娃在内的19人团队，10号抵达台湾，开启6日的访问流程，亦有机会会面正副总统赖清德和萧美琴。在访问期间，德拉霍斯将会出席捷克半导体商机说明会，同时亦将出席讨论关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并参与增强供应链韧性的台湾合作单位。 这个是邓拉霍斯的第四次访问台湾，他和台湾最早的一次合作始于1988年。据了解，邓拉霍斯在这次访问之前表示，这次行程主要是延续上次访问台湾合作计划，目的包括推动台湾和捷克晶片合作。他说，台湾在生产和研发晶片领域领先国际，捷克希望藉助这次获得启发和经验，同时亦很欢迎台积电等半导体公司来到捷克设立研究中心。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